你们刚刚有个疑问，是那个应承派认为你无常没办法去现证空性，对不对？所谓的没有办法去现证真无我，是不是？这个你们刚刚有疑问吗？是不是这样？对，对，对，这个地方就比较细腻的一个问题。好，我们看一下哈、哦，从秩序派下面，他们都认为以四谛十六形象来去破除常依自主的，这个是什么？初的普特伽罗我执嘛，对不对？那细的呢是独立实体，这个是细的，这样。然后呢，以无常等十六形象哈、哦，然后去破除常依自主的，这个我们知道说常依自主的我是外道的嘛，他离开五蕴之外，对不对？那无常是针对的常，是不是？他们认为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常依自主的我，你说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我，那这样的话这个五蕴是什么？那这五蕴就不是我的嘛。那五蕴不是我的话合理吗？所以吃饭那个也不是我，这样，那你被刀割也不会痛啊，那事实上我会不会痛？所以他离开吗？啊，一的话是不关带什么，不关带之分，对不对？他没有之分的，没有一些组合因素啊，这样子的啊，自主是不关带因果的，所以我们去破它的时候就用这个无常。那无常一定要关带因吗？是不是这样？然后去破，同样道理，所以用无常呢去破常依自主，包括去破独立实体的什么我，而去证到什么普特伽罗无我。那以秩序派以下来讲，这个可以现证什么阿罗汉果，这样。但是这个地方你们一定要去注意，为什么秩序派以下呢？他们就是修这个法，就是修无常等，去破这个独立实体，包括常依自主这一些。为什么应承派来讲说你这样修绝对没办法去现证阿罗汉果？何谓现证阿罗汉果呢？怎么说呢？因为秩序派以下呢，他们去破掉这个独立实体的时候，他们的心事，注意啊，这是我刚所说的，他们的心事呢会去什么？会去现证这无常，然后会把这个过去的心事、独立实体的心事破除掉，是不是？会破除掉，然后依这个心事去现证。但是呢，他们初定的时候，是不是？初定的时候，他们在安立普特伽罗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再找到一个基础，对不对？找到一个点，他才能安立他嘛。所以你秩序派是不是要找到意识？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认为意识是实有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以普特伽罗来讲说，意识是自信有、自体有、自相有，还记得吗？对，以唯识来讲呢，他们要找到什么？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是圣意有，是不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的缘起法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基础？一定要寻找到有一个基础，我才能够安立他嘛，是不是？那有一个基础的话，那个内心的心事还是有一点执使，是不是这样？你们可以体悟吗？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说，他破掉另外一个执使，抽定又一个执使，但是轮回生死的根本就是来自于内心的执使啊。这样，所以以应承派来看的话，是说我们在这个缘起法，这缘起法是无常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以应承派来看的话，无常是不是空性？不是哦，不是，无常是世俗地法，这样哦。所以你在这个无常的缘起法来讲，若你还有一点自信的这一点， 再把它破掉。而现证空性初定呢，在这个缘起法寻找不到它的自性，所以才能如梦幻泡影。所以缘起为什么是缘起？因为它性空，那性空才能够缘起。所以因此初定跟入定他们是什么？是缘起又能够性空，性空又能够缘起。所以在入空心定所破的是在缘起的执使的，是不是这样？好，把执使的那点破除掉的时候，他初定去看看缘起是如梦幻的，没有那个执使哪一点了。所以这样缘起性空，所以因此他所现证的空性，以应成派来讲，它乃是清净的空性。以清净的空性呢，你才能够去断掉生死轮回的根本。所以应成派说，只有无常绝对不能断掉什么细分的什么菩提起的我执，不能。我刚刚这样讲你可以理解吗？必须在这缘起法上再破掉它的细的执使的那一点才可以。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难懂的一点，这比较难懂的。如果以应成派来讲的话，不可能。他们有空性，但不是清净的空性，他们是选择另外一个来破的。所以呢，在中观宝曼论就讲一句话，乃至有蕴执，蕴是不是法？乃至有蕴执，意思是乃至有法执，绝对会有人我执。有人我执，即不能跳出轮回生死。我来念一次，你有没有带广论来？有，是不是？好，那我帮你们找广论的408页第四行，第四行下面有看到吗？入中论是云，有看到吗？有，你看由缘色等自性成颠倒，有看到吗？色是不是法？对不对？自性成颠倒，都只有有自性了，对不对？亦不能达菩提且的无我，以诸蕴施设我是而缘执故。是不是要安立菩提伽罗的话，是不是一定要有个基础？是不是这样？好，我们说，你看，我们安立一个菩提伽罗，自性派的话，安立菩提伽罗是意识，是不是在意识上安立一个安为菩提伽罗？那他认为他是实有嘛？是不是这样？他是自性有嘛？所以他这样讲说，以诸蕴施设我是缘执，执什么？执为有自性。那你执为有自性的话，你菩提伽罗就没办法通达什么？你就没办法通达菩提伽罗无我。好，接下来你看哦，故云乃至有蕴执，尔时有什么？有我执。那应成派来讲呢，他要安立菩提伽罗的是依着五蕴，依着他，对不对？而为名言安立而已。唯名言安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唯字的话是说他唯有这样名言的安立，但是名言安立他有没有一个所谓安立的地方？有，他安立的地方是五蕴唯他的安立处。因为他这个唯字的话，你看哦，一个五蕴然后唯名言安立，所以他这个唯的话是告诉我们五蕴是没有自信的，把这个自信的排除掉。可是有没有五蕴？有，所以这个是他的名言所安立的地方。这样，那自性派是不是意识？意识的话，他是有自信的。以自性派来说，那应成派以五蕴安立为菩提伽罗，是唯名言安立而。这个唯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五蕴是没自信的。好，这样子啊，我就以我个人呢理解的呢来跟你们提下说，我们如何呢在设法心法心手心不相应行呢去体悟无常。好，那我们又特别又进一步讲说，依这个无常呢，那去破菩提伽罗常依自主的我，还独立实体的我，这样。然后接下来又提到说，那个如果以应成派来看的话， 你无常是不能破的，必须要什么？必须要以通达诸法无我来破才可以，光是无常不可以，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没关系哈，这个慢慢去体悟。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我们如何去体会到应成派的无常呢？就是缘起法。你有没有觉得说他的缘起法呢，他有一个施设处，对不对？安立名言的地方也有一个安立的，对不对？能安立的，但是呢他们只有两个官带而已。我要安立他一定要有这个因，对不对？我要安立成一定要靠这个而安立他，所以他也是要官带因而去安立他，对不对？所以他也是无常官带的这样。所以你们有没有体会到说应成派的缘起法是唯名言安立，官带而有而已，你寻找不到他的自信的，依官带而有而已。你有没有觉得说他的无常跟自信派以下，他要安立一个法的时候，他虽然是讲无常，但是无常他要安立一个法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自信。他们只是说那个只是一个刹那刹那的变化，刹那刹那的变化。所以那个无常跟应成派所说的无常有没有差别？这些我们如果有空的话要去体悟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说，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在印度呢诸家哲学中是不是有主张与佛教所说一切诸行中理是没有不是无常的呢？这样，据我所知呢，在印度哲学当中任何一派都没有主张一切事物是无常的。这我们在中译呢是吧，35页是吧，但是我们不一定要把它弄得很懂是吧，我们可以理解就好了。这样这是外道的是吧，36页是吧，到37页啊，有空参考就好了。我们看一下那个四宗要义，例如圣论师的六句义。圣论师呢在35页是吧，第一派，那个叫什么圣论派或理论派是吧，这样。那他有六句义，那六句义呢我们看一下，到十德业大有同义和合。那第一的十句呢是包括什么呢？包括了地水火风是吧，还有空十方我意九个东西，这个是一切事物的基本元素。那他们认为是什么常住的这样。那我们来做个比较哈，地水火风呢佛法也讲，但佛法都把它列入无常的诸行之列，因为这些都是什么设法，所以设法在佛法里极其粗浅，是无常不成问题，对不对？拿一个对比。好，空呢他们也有讲空嘛，对不对？那空呢若是如小圣所说的虚空无为，这是属于什么无为法，智慧无常。好，那我们说这个虚空无为的话是什么呢？是以无爱为性，对不对？还记得吗？好，是以无爱为性，然后包容一切万有而自在行动的无障无碍的实体，这是据舍论说的。所以遍离法界是能得守得都什么无的实体。我要不要写一下哈，可以哈。虚空无我是以无爱为性，特别讲说桌子要放在这里是不是一定要有个无爱，不然让它里面帮我放，是不是这样？我们要走路一定要有无爱，如果有爱的话我们能走得了吗？走不了是吧。以无爱为性，然后包容一切万有是吧，而自在行动的无障无碍的实体。因为下部派断法都一定要有实体嘛，对不对？这样遍离华界是能得所得都无碍的实体。像我要拿这个对不对，一定要有个什么，有个无碍嘛，如果有爱的话就没办法，对不对？这样就任何地方我们要证到空性也要有个无碍啊。好，这个是属于什么无为法，智慧是什么无常。但若是佛法的空界或者 空意显色，那一定是无常。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空间，对不对？它是一个空间所出来一个显色，对吧？这样它是一个色法。那这是是不是我眼睛所也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这可以看得到，那可以看得到，当然也是无常。那他们是认为是什么？以这个色论师来讲，它是属于恒常不变的，这样。但以佛法来讲，是属于无常。那时间跟方，对吧？方向是吧？东方、西方等等，乃是属于什么？不相应行的话，视为无常，亦可了之。我们这以时间来说的，时间是不是色法跟心法所假立出来的嘛？对不对？我们也可以知道。好，意呢，设为佛法中的心法，那当然也是无常，这样子。好，只有我这个法呢，那佛教根本否认的，无所谓的什么常或者是什么无常，根本没有的。所以呢，由此看到呢，圣论师的十句九法除我以外，其余八种佛法中都是说无常，然而他们却主张是什么？是常。这样，那这个是什么？圣论师。那现在讲数论师，数论师呢？那这个是在中医宝曼三十六页的第二派数论派啊。那数论师呢，立二十五谛，第一个是什么？自信、大、我执、五为。五为有声、触、色、味、香。色身香味触，对不对？那五大空地水火风空，这样。好，五支根眼耳鼻舌皮，那五作业根口手足小便大便心平等根，我知者神我，这总共加起来二十五个。这样，其中呢，除了神我与自信外，与二十三种呢，皆为自性所生，虽是无常，但唯有转变而没有什么，没有生灭，跟佛法很相像，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呢，以我个人的理解哈，在这个安立法，如果我们没有去理解到所谓的蕴藏的话，我们的概念有时候会掉到哪里？掉到跟外道有点相雷同。变化嘛，变化也是可以无常啊，对不对？这样的，而他没有转变而已。这样，所以我为什么会一直会跟你们鼓励说哈，那个中医要学，特别是一定要学到隐尘派的缘起法怎么安立的。这样，好，那自信跟神我，佛法根本是什么？根本是把它否定掉了，没有这种东西。这样。所以呢，这个地方你们想一下，好不好？除了这两种之外，其他是不是有点像类似？你看，有部是不是讲一切诸法都要实有，它只是一个作用的变化而已，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唯识呢？它只是无外境啊，可是它的世俗地呢，是不是实有法？对不对？它只是在阿赖耶识上起的变化而已嘛，是不是这样？那次序派呢也一样啊，他要安立诸法的变化，那个无常也是要有一点自信啊，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很相类似？所以我们这个也要把它弄清楚，要把它弄清楚。这样好，自信见证的大，还有意境心不相应的德，自然是都可以灭坏的东西。那心平等根若是心法，那我执若是心法的作用，也是可以坏灭的，对不对？所以五为五大五支根及五作业都是什么设法，所以也都是什么可坏灭的。这样一般我们讲说永恒的不可坏灭的话是什么呢？是不关待因的，对不对？而不是造作的，是恒常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另外一个他的相反的一个看法。为什么我们要理解这样？因为如果有人跟我们讲到这样的话，用一种常的因来跟我们抵赖的话，我们可以用无常的因去破它。好， 对啊，所以他的口外面是转变的，所以他刚刚这个地方来讲是跟佛法跟秩序派一下很类似，对不对？所以你看哦，有时候我们慢慢学外道，他们也是蛮高干的、哦、如果我们只是那么很容易的这样皮毛的了解而已，有时候真的遇上的话，我们真的会什么会被驳倒的、哦、那驳倒如果我们还有善根的话，我就是不相信你那还好，就是怕到最后你也相信他了，你讲的也没错呢，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如果对这种空性的细腻度如果不理解的话，那你就会被转去的，这样子、哦、所以我们说要对这个中见，对不对？要坚固的定解，可没那么容易哦。不要以为这个皈依啦，然后呢把经典读一读啊，就好像觉得说不会变的，那可不一定哦，真的那可不一定。好，我们上到第几页？第七页，是不是第一段完了，对不对？好，我们看第七页的第二段，圣论，这圣论师和述论师是印度的代表哲学，那就是我们说六种外道之一。他们所说的东西呢，重视实事上有的，但多分呢都赋予常住不灭性，所以因此他们是不是认为只有转变而已，对不对？没有所谓的生灭，这样。至于从他们派生出来的他种思想，也都承认世界上是有常住不灭之法，这是他们的概念的。又如以禅定的力量呢，直视禅或者事无色的境界为涅槃的，同时也就承认呢，尽力这四尽力还有四无色是常住的。那因为他们也有修禅定嘛，对不对？这样，这个地方呢，我还要再特别强调一次，要进入初禅的时候，都一定要止观双运。这样，那到欲界呢，最高的那个定，只有止，成就止而已，止观的止，只有成就止而已。欲界，欲界最高的定。只有止而已。那要进入到色界呢，那一定要起观。这样，我为什么要这个地方去特别强调呢？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说佛教界内呢，在修行只是一直强调止观，强调止观，但很少强调止观的内涵。这样，所以很容易会误导，很容易会误导。我们前面有讲，止一定要心有一所缘嘛，对不对？这样，那一手圆的话呢，那我们一定要圆什么？圆佛陀告诉我们的。那最基本的我们要圆什么呢？我们说四谛十六行相无常苦空无我，或者圆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等等，或者是圆什么？圆佛像，这样子，这个都是我们说内道的止，这样可以理解哈、哦、啊，这个点一定要弄清楚。因此呢，他们外道呢说他们那个四禅跟四无色界呢都是属于常住的，也是他们认为的什么涅槃境界，他们也认为是涅槃了，对吧？所以若说是无常，假设说呢四禅四无界是无常的话，除非不承认他们是涅槃境界，当然呢以佛陀的教典来说，这些也都是无常的，并不是涅槃的境界。所以照这样说来，如果我们还浑然地说不仅佛教说诸行无常，即世间一般哲学也照样说诸行无常，是为大错。外道是不可能讲这样子的，这样。接下来而且来说，我们如果不细心的深刻地研究，只是人云亦云的总相而说诸行无常，那就要像前面所说的一样，不但外道主张诸行中彼事物能有不无常的，就是常，对不对？其实外道来讲，他们表面虽然是变化，他们也认为是无常，但事实上呢，根本来讲，他们也是属于常的。同样道理呢，即使佛教徒自己的极微刹那，这是指什么？指小圣部派的，对不对？指小圣部派的，小圣部派是不是诸法的本质？ 这法的本质是什么？极微，对不对？时间的本质是什么？刹那，就无方分极微，无时分刹那。那这些呢是恒常的，因此呢，法身法师在这边说呢，又何尝不是常呢？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想要透过诸行无常的法印，即对诸行无常这一事物所尽有。我们知道说，诸行无常所尽有就是世俗地嘛，对不对？是有为法，这样为佛陀所尽知和尽说的规律。当然，佛陀所尽知的，他的这一个，我们说能知的，这话我们称为什么？尽所有心智，对不对？这是尽所有心智。那尽所有心智所通达的是不是缘起法、因果，对不对？所以这些所通达的所有一切有为法，那和佛陀所说的一些规律等等，获得纯然无间的定解。那首先呢，我们一定要确定，必须要确定，这样。那被称为无常的诸行，我们说无常这些诸行呢，包括有哪些呢？不单只现前啊，眼前所看到那些出色等相，实际上呢是包括什么？三界一切什么有为法，这样。所以说，其中不管它是极乎其微的物质也好，最短暂的刹那也好，那这个地方呢，有一点是在破什么？破下波派的。他们是不是认为极微跟刹那是不可灭的，对不对？这样，因为如果灭掉的话，以下部派来讲，就没有办法建立诸法了。这样，因此呢，他们认为说，诸法的存在呢，并不光是靠分别心去安立它而已。就是说，分别心没有安立它，它也一样存在，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个来看的话，就知道说它是属于常法。好。高到四禅八定的超人境界也好，一切一切无意义，不是什么无常可以坏灭的。讲到这里，如果我们要很严格来看的话，我们要对佛陀呢所留下的很多宗派的见解呢，我们要能够知道，我们才能够产生定解。那为什么要这个地方讲呢？因为我们知道说缘起法，不论我们是修四谛十六形象，修无常，如果我们去证入无常的时候，那心是还是执无常，由他那方面所成就过来，还是有一点点自信的话，这个都是错乱的，这个都是错乱的。这样，如果以应成派来看，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此我们必须要对这些哈、部派、有部、经部、唯识、中观，他们所安立的圣义地、安立的世俗地，我们必须要能够理解。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确定，在我们的见解上就能够确定，知见上就能够确定，这样，这样可以理解哈。好，上面讲的是无常的诸行，那现在来谈谈诸行为什么是无常的道理。知诸行皆无常的能知，我们说诸行无常，我们一定要透过呢因有去通呢一切有为法，对不对？所以因此一切有为法就是我们所通达的境，那有通达的境必须要有能通达的心事，对不对？这样子。所以呢，知诸行皆无常的能知有比量还有什么限量两种。那前者比量呢，是借理由构成的决定的知解，所以没有理由就不会现起无常的什么观念，所以这个比量一定要透过理由的因有的。那这个因有呢，这本书呢总共有说五种，就是第九页的第五行，总共会有五种，那待会儿我们再来说。那后者呢就是限量，或者是什么呢？没有理由的，是直觉的清正的，这样。那在唯识有时候我们称为现观，对不对？等等。那他没有靠任何理由的，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要限量去证的时候， 必须前面的音还是必须透过什么比量，所以没有比量也没有限量，这样子。但是比量的理由呢，绝对是跟限量是一样的，没有相违背的，这样。所以呢，其限决情况的单纯，简直无负于家，没有什么理由再引出来的，就很纯然的，就是什么去限证的。那量呢？这个地方我们再稍微略说一下，量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这地方在谈到量的话，我们说量的定义有分两种，对不对？我们说中观秩序派以下都认为量的定义是什么？心无其狂，对不对？心就是第一刹那，对不对？而且还有没有其狂，无其狂，对吧？好，那心呢，就是第一刹那所通达的境。那于境上呢，它有自信的存在，而且通达如其所见到的一样，这叫做量。那以应成派来讲呢，它没有心的，对不对？它只是一个什么无期狂智，是吧？无期狂智于分别心上无期狂，这都可以成为它的量。那如果以杯子上来说，以下部派来讲呢，他所看到的杯子呢，一定是什么？是从他那方面，从境上有自信的去通达他，而且在第一刹那，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叫什么？部分所通达的所说的量。那应成派呢，讲分别心上所显现的那个都称为什么？量，这样。所以我们先去了解这个量的定义，然后接下来又讲限量，对不对？我们说限量呢，以秩序派以下的话呢，不仅心无期狂，还要加一个什么离分别，对不对？还要加一个离分别。譬如讲说眼视所看到的，我们说前五识所看到的是不是很纯然的，对不对？前五识来讲就没有所谓的分别，对不对？这样它是没有分别的。譬如讲说直蓝色眼视是不是限量，对不对？这样。但是呢，以应成派来说呢，不一定是离分别，分别也是限量。这样，譬如应成派是这么说：了知生无常的再觉识，对不对？要了知无常的再觉识，第一刹那要透过比量嘛，对不对？这样，譬如讲说生无常所作性，由这个因由来了解生无常是第一刹那。到第二刹那呢，就不需要去靠什么，不需要去靠因由了，但是它是在觉识，对不对？有没有分别？有，但它于自尽无狂嘛，对不对？它所显现出来的心所显现的是无错误的，这样的。好，那我们知道限量有分什么？有分根限量，对不对？还有什么意限量，还有自证限量，还有余且限量。那因为下面有牵扯到四谛十六形象，对不对？如果以秩序派来说，修四谛十六形象就可以去证得人无我，而解脱成罗汉，对不对？以秩序派一下讲。但是呢，以应成派来讲呢，修四谛十六形象呢，还是属于错乱式，还是没办法解脱，因为他修四谛十六形象呢，还是会呈现有自信的，所以这是属于凡夫的认知，所以是错乱式的。所以他是说有这两种不同的认知，这样子。还有印象吗？有吗？哈，我再稍微再给你们复习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先说限量的。例如小圣正出国的时候，小圣见到呢，不由性空而已失。为什么不由性空呢？因为这个性空是谈什么？诸法无我。小圣呢，决定承认诸法有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不以什么？不以性空 来去现证的，而以什么？以四谛。那四谛各有四种形象，我们说苦集灭道，对不对？那每一谛呢有四个形象，苦的话就是什么？无常、苦、空、无我。集的话是因集生缘，对不对？灭的话是什么？灭尽妙理，道如行出将。总共有什么？四谛十六形象。那我再分欲界跟上恶界的话，那这样是不是三十二个形象？是不是八谛三十二个形象，对不对？这样好。那每一谛呢，四谛各有四心，是不是这样？我们要去证得的话，是用苦集灭道，是不是这样？这样，那苦有苦谛嘛，对不对？那苦谛有分两层，一个是欲界要断的苦谛，还有是上恶界要断的什么苦谛，对不对？因此苦谛呢，在欲界要断的，我们称为什么？苦法智人，是不是这样？苦法智人会不会写？会啦齁，我们以前有学过了啦，智慧的智嘛，苦法智人。那在上恶界要断的是叫不到苦累智人，对不对？那因为我们在断苦法智人的时候呢，也有分两个心嘛，是不是这样？一个叫所谓的无间道，一个叫解脱道，是不是这样？那无间道我们称为什么？称为苦法智人。那这是正在断嘛，对不对？断尽了以后我们称为什么？苦法智，对不对？欲界嘛，对不对？苦法智，所以苦法智人这是第一心，苦法智这是第二心，对不对？那上界的话要断他的苦类智人的话，正在断的话叫做无间道嘛，对不对？那断尽了称为什么？解脱道，称为苦类智。所以苦谛来讲，以欲界跟上恶界是不是总共有四心，对不对？这样，那四心呢，那加起来刚好有四谛嘛，对不对？是不是十六心这样子？所以呢，四谛各有什么？四心和明见到十六刹那，刚好十六刹那是十六心嘛，对不对？这样，所以说就中苦谛的四刹那，苦谛的四刹那是为什么？苦法忍或者是苦法智人。接下来什么？苦法智，那这个是欲界的，对不对？接下来是什么？苦类智人，或者是什么？苦类智，这个是色界跟无色界的。没关系哈，可能会动脑筋哈，那没关系，稍微再复习一下。好，法忍跟法智是未缘切定的人生世界者。那这是属于欲界嘛，对不对？类人跟类智呢，为缘高远的人生世界，我们称为什么？色界跟无色界。这样可以理解哈？我们说从第一心开始断断断断断到什么十五心，对不对？那十五心就是指什么呢？指道地的什么道类智人，是不是这样？对呀，道类智人，道地的类智人，这叫十五星。过来呢，十六星叫什么？道类智，是不是这样？上恶界嘛。道类人也可以，道类智人也可以，这样。那十六星是不是道类智？那道类智的时候，那个叫欲流果。那十五星前面都叫什么？欲流相。那个欲流果，接下来是不是还要欲来果？对不对？那从欲流果还没有到达欲来果这个中间，我们称为什么？欲来相。那这个就叫什么？七上七下，是不是这样？这样，七是天界，七是人道，对不对？这样子。那完了以后呢，我们说进入到欲来果，对不对？那欲来果一直到还要来一个不还果，那中间这个叫什么？不还相。那正到不还果的时候呢， 就会到色界或者无色界，这样。那从不还果一直到阿罗汉果之间呢，就阿罗汉相。那这个呢，有的在色界，有的在无色界。好，可以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苦地四种形象为无常、苦、空、无我。那四刹那呢，与四形象非必一一相对。这样，它并不是一定要一一相对的。四刹那我们称为什么？苦法忍、苦法智，对不对？苦类忍，还有什么？苦类智。那它跟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它不一定要什么一一的相对，知不知道？不一定一一相对，这样可以理解哈。好，四形象就是呢，无常、苦、空、无我呢，平时对苦地所起的观，既平常也可以用无常观察苦地，对不对？也可以用什么苦观察苦地，也可以用空来什么观察苦地，或者是无我来观察苦地，所以它并不需要一一相对，对不对？一个就可以了。这样，由于呢，平常这样各方面的对苦地的观察，所以在这个观察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靠因有？对不对？这叫比量证嘛，对不对？好，然后呢，观察到真正证出果的时候呢，那个是就没有必要用因有了，是直观限量的什么？是直观限量的，很单纯的去现证的、清证的，这样。所以那个叫限量证，而其四刹那呢，随便缘四心相中的哪一种都可以，是不是这样？这样。我们无常也可以嘛，对不对？等等这一些，这样，这样可以理解哈。好，这个是说四刹那呢，是依着什么上下界及自身的力量而分的。当然，上二界，上下上二界嘛。那上二界是后二刹那，是不是？我如果以苦来说的话，就苦类忍、苦类智，对不对？这样子，那。二刹那下界是欲界嘛，对不对？欲界的话，我们说苦法忍或者什么苦法智，这样子，即他自身的力量而分的。他们任何之一都可以圆什么四个形象，所以都可以圆什么无常、苦、空、无我，任何一个都可以圆四形象。这样，我们说用苦所修的苦法智人，对不对？这样，那可以圆什么？它也可以圆无常，也可以圆苦，也可以圆空，也可以圆无我，对不对？好，但在圆的时候呢，可是呢，在圆的时候又不是把四个形象一起什么圆尽的，不是，只圆一个而已，对不对？这样，好，这个原则呢，于三谛就是极谛、灭谛、道谛呢，皆可以适用的，这样，所以呢。实在的说，哦，说实在的，所谓的见到十六刹那的四谛十六行上呢，这个叫真见到嘛，限量的嘛，对不对？这地方呢，实际上只有一谛，对吧？在各地中呢，只有一谛，而一谛中的一个形象。譬如讲说苦谛，我们用无常来讲说无常的形象，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哦，如果譬如来说，那其余是不是有三谛？三谛每一谛有三个形象，是不是十二个形象？是，好、哦，也同样道理，哦，所以固然也能圆道，但是呢，或者是在加行的时候，或者是什么见到后的什么重启，见到后的重启当然是所谓的修道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哦，这个地方说，但是在加行的预观，我们知道说加行为了预观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有分鸾顶？人是第一地，对不对？这样，那个鸾顶的，我们说到顶位的时候，是不是八地三十二形象，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到人位的时候呢，是不是我们说减圆减形，还记得吗？是不是这样？啊，那个人位有分下人、 中人、上人，对不对？我们在顶的时候呢，是不是把八地三十二行都圆得很清楚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会达到忍位，所以八地三十二形象那个时候是下忍位、下品的。那当然了，下品又有分所谓的什么下上、下中、下下嘛，对不对？这样好，然后呢，在减圆减行的时候呢，是不是一直减、一直减，减到最后呢，把三十一形象都减完了，剩下一个形象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不是想说，把所有的力量都一直挤挤挤挤到那个焦点最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称为什么？一行一刹那，是不是？是不是一行一刹那？这样，然后呢，那个时候叫中忍，中忍有分两种，是吧？一行一刹那。然后把那个刹那再圆一次的话，是一行二刹那再圆一次嘛，对不对？坚固这样子，啊。然后到第三个，我们称为上忍，是不是？假设有分所谓的下忍、中忍、上忍，那到最后的话，就达到一行一刹那，那个时候是什么？那个时候是四第一法，行，那个时候是四第一法。四第一法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说，或是加行时的预观，我们把这个软顶忍四滴地这样的略讲。所以加行时的预观，你们可以看到那个资料，对不对？是不是软顶忍四滴一法，对不对？是在指那个。好，或者呢是见到后的重启，这样子。那见到后的重启是不是修到位？是不是？这样，挥避在哪里？挥避在见到位。那这个地方是讲说，我们要圆十六个形象，那欲界跟上个界加起来三十二个形象的话，要全部都圆的话，一个在行位，那一个在什么？一个是在修道位。这样，因为在加行位可以全圆，对不对？那个在修道位呢？修道位是不是有分有漏道断，还有分什么无漏道断？是不是这样？它有分这两个。那有漏道断的，我们称为什么？六妙行观，是不是这样？用六妙行观这样。因为见到位呢，全部是属于无漏道断的。对，见到位嘛，就是那个十六刹那那个地方，都是属于无漏道断的。你们有没有带中义？还记得吗？我们看一下，中义的话，它在五十一页，对吧？最下面一行中间见到只是无漏道，对不对？我们说他第一刹那到第十六刹那在一咒内全部都断尽，是不是？那一般来讲这个地方呢，就断什么呢？断所谓的片计执，是吧？或者分别执，或者我们讲说断见惑，对不对？以小圣来讲是断见识恶惑，那识惑是不是从哪里断？从修道嘛，对不对？那修道我们有分两种，一个是有漏，一个是无漏道断。所以呢，而修道与无学道各有什么？有漏还有什么？无漏两种，这样子。有漏呢，就是在五十二页的什么第二行，是如修道位心相具足的初境相，这叫六妙行观。就是呢，喜欢上界，愿离下界，这叫什么六妙行观？所以他讲说，愿被下界出漏，心乐上界尽妙，注意而得什么四禅四无设定之道。这个是属于什么有漏道？这样可以理解哈、哦。这样好，我们就再翻回来。所以说这样真见到，不凭任何理由。如果真见到对于苦地是以无常形象去亲证的，那就是什么诸行无常的限量，这样可以理解哈、哦？啊，我原则上我们知道说他在讲什么，是吧？不然的话，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很简洁，对不对？好、哦，那依照我给你的那个表。再把它对照起来就比较清楚了，对不对？这样。 接下来是诸行是无常的，如果用比量，前面是不是讲限量，对不对？讲比量来知道这个规律，就全靠充分的什么正确的理由。这理由呢略有如下几种。第一，诸行现象暂有暂无，所以是无常。诸行的现象呢是暂有暂无的，所以是无常。那这个呢它所要对峙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会认为说诸行的现象是常的，是不是这样？譬如说事物的存在是不是有现在、过去、未来，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一种感觉，我们如果没有仔细的进来去观察，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心是所执起的，我们会认为是恒常的，是不是这样？虽然事情是过去的，但是如果我们去很喜欢的、很得意的，我们去起意念的时候，我们心事的这里是不是恒常的？即使我们最讨厌的人，当我们去意念起他的时候，也是会觉得他是恒常的，是不是这样？那以现在来说，我们说以现在的我这个来说，早上的我、下午的我，还有包括什么晚上的我和每一天的我，如果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跟他思维的话，我们也会觉得他是一个恒常的，是不是这样？同样的道理，我们原未来的我，我们的心事所执取的也是什么？也是恒常的。这样虽然还没有到，但是依我们的心事的执取来讲，我们希望这样，对不对？那我们如何来修它是一个暂有暂无的呢？我们让我们内心地升起所谓的无常呢？说实在的，我们心事所缘的一定有所对的境嘛，对不对？过去的话所对的境是不存在啊，那我们的心事又是会执着它是常啊，所以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心事下功夫。那我们的心事呢有前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三刹那，是不是这样？因此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意念上，那到底是哪个是我呢？我们说缘到过去，过去也因为是观待现在而我们说它为过去呀，是不是这样？那所谓的常不需要靠任何因，不需要观待任何个因缘的。那既然我们要观待现在而说它过去，所以它就不是恒常的呀，这样子啊。譬如讲说刚刚我们说昨天的我，包括今天的我，然后每一刹那的我，我们有没有觉得说这个在观待昨天的我的话，是依今天来说我们昨天的我，对不对？我们说观待今天的我是不是靠着我们的五蕴，我们说靠着时间、靠着空间，然后它刹那刹那改变，刹那刹那改变，是不是这样？对啊，所以让我们内心的产生什么无常，因为我们的心思也是刹那刹那什么刹那的灭，生灭生灭，刹那生灭。所以由这样子来修的话，我们内心会产生什么无常比量的什么，我们说异共相会现出来，依这样子来修。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用在什么，变成说这样一刹那这样刹那过刹那过，对不对？前面是不是讲说就有不相应行，对不对？不相应行也是无常，我们时间也是不相应行的，对不对？这样我们说今天的时间，今天的时间是用什么？今天的时间是用24小时去构成的啊，是不是这样？那每一个小时呢是用60分去构成的，所以一直去分析去思维，到最后呢它纯然也是为我们的概念，还有包括一些设法上分别去施设出来的。所以因此叫我们去体悟，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用这样去分析的话，我们会觉得今天是个常的，今天的我是常的，所以每一天的我是常的，所以我们就被这个颠倒见骗掉了。因为我们如果只为恒常的话，我们内心就会现起烦恼，那个烦恼是什么？恒常的话我们就会起贪着嘛，那所面对的境是不是现在的我，现在的一切，所以我们就会对现在的我产生贪着，对现在的一切产生执取，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去追名追利等等，那个就现出来了。这样，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去 观察它是一个刹那变化，它是刹那个一个变化，到最后我们会死亡的。死亡以后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是一样，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也是刹那刹那的变化，它也是暂有暂无的，暂时有而已。因为因缘和合，所以暂时有；因缘的变化，所以又没有了。譬如讲我们刚刚所说的，今天的我是暂有啊，那以明天来看，是不是又没有了？这样一直这样去分析，到最后我们的内心就会升起什么无常的心。那这无常的心是对是什么恒常，这个是一种透过因缘的我们去思维修去现起来的无常。那我们如果用这个无常去实际修的时候，当我们把所谓的透过彼岸的义工相突破以后，现量证的时候，就这边所说的我们就是什么，就是现证诸行无常。对呀，我们不能说时间没有，所以我们说时间也是因缘和合的因果存在的所谓的诸行，它也是存在，可是它的存在并不是如同我们心识，我们一定要注意哦，它的存在并不是如同我们心识所执取的那么恒常，但是时间的存在它只是一个假象而已，只是一个我们说或者是幻化或者是名言案例而已，所以诸法存在的本质本来它就是无常的，那之所以会变成恒常，是来自于我们的心智的颠倒见，我们要破的是破我们的颠倒见，而不是去破那个时间。对，对，那就是要破那个蓄，破那个蓄流心嘛。我们说那个蓄流，如果如同我们的心智，注意，我们一定要说假如。如同我们心是直为蓄流是恒常的话，那第一个蓄流跟第二个蓄流，我们说第一刹那跟第二刹那这个蓄流，如果它不是蓄流的话，那第一刹那灭掉以后，如果第一个蓄流是我的话，那灭掉就没有我的、啊、对不对？那第二刹那又没有因而来啊，那这样就会成断灭见或者无因有果。如果它的蓄流是一的话，那第一刹那跟第二刹那是一样的啊，那一样的话那就会有问题的，你知道吗？怎么会有问题呢？因为第一刹那的我你把它推广的话，我还没有死的时候第二个我就生出来了，那这样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用这样推推推推，用这个理由去破我们心识的执取、哦、破掉，用另外一个比量因由让我们内心去升起什么，升起无常的这个心识来代替那个常，依这个无常的心事的执取、哦、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然后呢这个越来越强的时候，执场的心事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对不对？我们说是以唯识上来说，我们熏习的无常的种子就越来越厚，越来越厚，越来越弱，越来越强，这样那常的那个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所以我们是一这样子来修的。然后呢当我们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它就是一种无常相的，那因为我们过去所熏习都是常相，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恒常的，因为我们看到恒常的，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会现起贪着。但是我们如果看到它是一个幻化无常的话，我们那个贪着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就不容易现起来。所以我们想说无常用因有嘛，对不对？你可以用时间的无常内心升起无常，对，没有他的，对，应该不会，对，不是就入定的话、哦、那个入定的缘系可以缘系很久，我们说一刹那，刹那刹那可以指很长的刹那，可以指很短暂的刹那，看你放在哪里。 是啊，没有，对，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他心是完全都是在那个无常的。我们说透过那种无常的感觉，对不对？内心的体悟，对不对？为什么要感觉？感觉。然后我们可以让他的无常越来越凝聚，越来越凝聚。这样，而这个凝聚呢，在修定的时候呢，是说我们培养他的无常的力量会很强。而这无常的力量很强的话，他同时所对峙的常就比较弱嘛。所以当我们出定的时候，这个无常就很强了。那这个很强，我们就不容易被那个职场的烦恼干扰了。不是他那个，那个就没有了，没有，他就是着在那一点的，他没有在相续了。一般来讲说修定的原一个形象而已嘛，他不可能原第二个形象。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说，他这个只是在那一刹那是加强他对无常的体悟越来越强。对呀、啊。那个是世俗法了，这样一样啊，一样啊。你要知道哈，我知道你的有一个概念有卡住。我们说底量，对不对？还有限量证。你要知道说，底量你用中性的，底量证还是属于世俗法，对吧？你用无常的去限量证呢，还是世俗法，所以。唯有去现证空性才是属于圣义地，这是印证派来讲的。上个礼拜我不是有提的吗？以印证派来讲，对不对？对呀、啊、对呀、啊、对还是世俗法，是除了空性这一点之外，其他都是世俗法。你圆空，你圆佛像也是世俗法，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站在印证派来看，可是用无常又有分哦。你是用占有占无的去体悟，或者是用因果因果的去体悟，对不对？或者是用维系的维明眼安利去体悟，那个所体悟的。世俗法就有清净的跟不是那么很清净的，那差别很大哦，混大咯。诶，你用那个唯名言安利去体悟那个世俗法的时候，那个才是清净。那个清净是因为你来自于你也会依这个而去现证到什么清净的空性，这样。但是你如果用因果用占有占有的去体悟到无常的话，依我们的无始劫的心识，你还是认为它会实有，那这就不清净的。对，那个心识的执取，这样。但是我们必然会这样啊，必然会这样。所以你如果不是用唯名言心安立的去体悟到无常的话，对不对？你就会很难去亲证到清净的空性。哎，那个是粗啊，哎，那个是属于粗糙了，这样。但是那个粗糙就很足够让我们挑烦恼了，可以哈、哦。这个地方是很细腻的一个，因为你们有学过中医，所以你们会问呢。好，休息。